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谈判月底开始下一轮，白宫表示谨慎乐观。中国以涉嫌受贿罪正式逮捕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北京连线，一带一路峰会即将登场，北京戒备趋紧。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解析华为所有权，它究竟是私企还是国企。好，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与美国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乘坐防弹装列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预计金正恩呢在星期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次峰会上将敦促普京推动解除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金正恩的专列在进入俄罗斯境内后做短暂停留时，金正恩通过翻译对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表示，希望与普京总统就朝鲜半岛和平谈判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普京的外交政策助理表示，朝鲜核谈判的僵局将是普京与金正恩会谈的重点，俄罗斯愿意在通过政治及外交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提供协助，俄罗斯本身也应干预乌克兰及美国的选举而遭到制裁。白宫新闻秘书4月23号晚发表关于美国政府与中国贸易谈判的声明，声明说，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继续就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会谈将于2019年4月30号开始。白宫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将领导中国方面的会谈，随后刘鹤副总理将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在2019年5月8号开始进一步讨论。路透社报道说，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他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据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向中国电讯巨头华为开了绿灯，帮助英国新的 5G 网络建设，尽管美国和他的内阁一些资深成员认为华为设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蕾莎梅担任主席的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同意允许华为有限的参与帮助建设英国的 5G 网络项目，如天线以及其他非核心的基础设施，但是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核心部件的项目。美国认为华为的 5G 设备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间谍活动。除美国以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都禁止华为的 5G 设备。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英国的决定可能会在最信任的盟国之间制造分裂。华为多次表示，其 5G 设备没有安全隐患，也不会将其用户资料交给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30周年前夕，流亡法国的六四时期的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张健呢，近日在返回巴黎的航班上因肝腹水导致昏迷，飞机紧急在德国降落，送至医院抢救后不治，享年48岁。1970年出生的张健，在1989年4月15号以后爆发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时呢，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6月4号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始镇压清场时，张健被击中3枪，左大腿骨被打碎，子弹留在体内，直到2008年11月才在巴黎取出。张健曾表示，自己就是中共六四屠杀的活见证。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宏伟受贿一案呢，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孟宏伟作出逮捕决定。2016年，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是他4年的任期没有期满，就于去年10月被中国当局逮捕。中国当局说，经调查发现孟宏伟毫无党性原则，对抗组织，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公权私用，滥用妄为， 肆意挥霍国家资财，满足家庭奢华生活，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谋取职务，搞特殊，谋私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等等。这位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呢，成为被中国当局最近最新双开的高官。有关香港战中九子的法庭判决终于下达，除一人因病押后判决之外，其余八人获刑不等。法庭外呢，各路民众汇集，事件吸引舆论广泛的关注。下面我们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香港西九龙法院对战中九子宣判。一大早，支持战中和反对战中的人群在警方设置的指定区域内热身互呛，事件吸引大批媒体到场采访。进入法庭听候宣判前，九名被告在支持者的簇拥下拉起了不废江河万古流的黑色横幅，出现在媒体区前面。法庭宣判，九人中除一人因病需要押后判刑外，其余八人因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获刑8至16个月监禁、缓刑或者200小时社区服务。其中戴耀廷和陈建民分别获刑16个月，属刑期时间最长者，四人需要计时监禁。香港前立法局议员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是香港开埠以来的黑暗的一天，因为今天的区政府把香港的法治弄坏了。2014年的金陵中环的运动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你看几十万人在中环啊70多天，我们附近的商铺没有破坏，香港人就是希望香港有真正的民主。
战中九子所获刑期明显不符合反战中团体的预期。香港保卫香港运动主席傅振中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今天来是见证法庭对占中九反的判决的，
我们希望法庭判处有关战中人士5年以上的徒刑。这九人破坏香港的法治，令社会严重撕裂，130个警察受伤，这是严重的动乱。香港民主党下午发出新闻稿说，对因战中而被定罪的每一位感到伤感和遗憾，称战中九子被控的罪名已经过时。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往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前说，对判决不做具体评论，特区政府一如既往尊重法庭裁决，香港珍惜法治精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时隔不到2年，北京本星期再次召开“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接下来的3天呢，中国政府将作为东道主，又一次接待数千名外国宾客的主场外交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北京在2017年5月举行过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今年的“一带一路”峰会有什么特点呢？主办方又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投资项目怎样评论的呢？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呢，明天开幕。一些参加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呢，已经抵达北京，并且与习近平见面。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这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规模呢超过首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上升到了中国发展的战略层面，中国官方呢是高度重视。新华社介绍说，37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将出席会议。新华社还报道说，意大利、瑞士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一些对“一带一路”持观望态度的欧洲国家派出了代表，不过美国这次没有派官方高级代表团。分析指出，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在于展示中国的国际声望，抗衡美国的影响力。预计峰会呢将强调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啊，这也是中国官方常说的啊。 一些国家呢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带来债务陷阱，而中国官方则否认这一说法，称一带一路项目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普遍欢迎。那么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的董事长陈春峰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一带一路促进了非洲等国家的发展。陈春峰还表示风光的会议场面不够，重点呢还在于落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采访的录像。
这个我觉得有点就是说西方的这些有一些媒体可能故意可能是有歪曲的东西，不会，只能会给他带来好处，不会说给他们增加的这种这个债务危机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新闻媒体可能是就是比较无中生有嘛，可能也就是妒忌心，比如说中国在发展能够走出去，可能会对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存在这个问题，只能给他们带来这个重大的帮助，带来他的这个发展。我说
本次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呢，将达成一些政府间的合作协议和企业合作协议，预期呢还将发表联合公报。根据会议日程安排，会议闭幕后习近平将会见记者。一带一路论坛新闻中心的通知说共有100个名额，而习近平将发表什么讲话，是否会回答记者提问，值得关注。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近年来啊，中国举办了多次类似的大型国际经贸合作活动，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蜂拥而至，几乎每一次呢也都会引起外界的某些顾虑和担忧，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比如说啊像债务陷阱啊等等。那么分析人士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北京城内这几天的气氛如何呢？
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之际呢，北京市全面提高安保维稳的级别，北京交通管制频繁，身穿红衣戴着红帽的朝阳群众呢是纷纷上岗，街道上的一带一路横幅花坛呢已经布置完毕，外国代表下榻的酒店呢已经用铁栅栏围起来了。在涉及一带一路的舆论方面呢，中国当局是高度重视。中国官媒报道说，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在北京成立，习近平呢亲自发贺信祝贺，发贺信啊。首届理事会呢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官媒报道说，国内外的媒体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来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已经有86个国家的182家媒体确认加入一带一路新闻联合这个联盟。而在推特这种在国内需要翻墙登录的国际社交平台呢，搜索一带一路出现一片支持较好的言论，很多都是僵尸账号所发出的，而网民的独立评论被冲击得四零八落，没有阵势。一些网民对于一带一路计划呢是这个大手笔的投资海外项目呢不满，认为是撒钱。金融学者贺江兵呢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表示认为一带一路导致债务陷阱或者撒币的说法呢也不全面。贺江兵还表示，中国对外承诺的援助呢不一定能够完全实施到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采访的录音。
客观地说不是撒钱，他不是完全那个，中共也没那么傻，他不是给你送钱。就是海外说的有一种还有点靠谱一点的是海外扩张，这是一个方面，还一个他是输出过剩产能。再一个方面呢，债务陷阱这个他不至于，但是他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同，他有些国家小国，他就是个斯里兰卡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他那个港口，这个呢是有一种鸡蛋的情况，他没有代表性。比如说有些国家他的确他是搞不了那个依靠本国的经济实力，他做不了那个基础设施建设，他有需要有港口啊铁路啊等等方面，但是我你要亮点儿行。
今年呢是六四事件30周年，那么再过几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种种迹象显示，北京的敏感日维稳期已经提前来临。一带一路峰会的召开，也是北京当局加强监控的一些老牌儿维稳对象的时间节点。因为泄密而被判监外执行5年刑期的知名媒体人高瑜，昨天呢刚获得刑满释放，就被带离北京到不明地点旅游。北京政治异议人士扎建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今天已被24小时上岗，直到29号才会撤岗。那么在此期间呢，他出门都会有国保人员跟随监视。因为揭露暴力寄生而多年遭当局打压的原北京宋庄画家王鹏，昨天呢被国保核查，警告他和在他画室暂时居住的关注人权艺术家华勇，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不要在网上发表这个批评言论，否则呢后果自负。王鹏呢自原来在宋庄的画室被逼迁以后，返回平谷县上址寨老家，另外盖了一间画室，里面藏有他30年来的创作的画作啊。那么在这间画室呢，目前呢面临强拆。他说，村官们表示没有一分钱的赔偿，因为他们在响应国家领导人的美丽乡村号召。王鹏表示，村民们准备维权抗争，会不会在“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发生北京城外的群体事件，有待观察。主播，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话题是解析华为所有权，它究竟是私企还是国企。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更加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两名美籍学者公布的调查报告质疑华为的员工股份所有权的私有制性质，再次引发针对中国这家 5G 巨头所有制的争议。报告指出，华为的股权结构显示，创始人任正非拥有1%的股份，其余99%全部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而在中国，工会呢是由政府掌控的，因此华为的实际所有者很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那么为什么华为的所有制性质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员工股份所有权到底是真是假？这家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公司究竟是任正非所说的100%的私企，还是实际由政府控制的国企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张先生您好。
好，徐波你好。大家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夏野良。夏先生您好。
徐波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这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啊，他多次指出说华为是一家100%的私人企业。那么作为一家私企， 华为的股权结构非常奇特。刚才我们提到，创始人叫任正非啊，他仅拥有1%的股份，其余99%都属于员工所有，华为称之为员工股份所有制。我来请教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先生啊，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啊，这种股权结构您觉得正常吗？您怎么看华为的这种员工股份所有权呢？
啊，好，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其实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所有权，一个是实际控制。这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一致的，但也未必，因为中国的公司它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有限责任公司，一类呢是股份有限公司。那股份有限公司基本就上市公司，那在这类公司中间呢，那么你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是一致的，你占多少股份，那么你有多大的这个控制权。当然了，你这个控制的股东背后有没有另外的股东，有没有代持，有没有白手套，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华为作为一个非上市公司，它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呢，你的控制权不一定是你的股权，你可以有1%的股份，但你可能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个看你公司章程怎么写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改革开放它整个就是30年来它走过历程。华为呢是在深圳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试点城市，它又当时的一个重点的试点企业，所以呢它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它有很多尝试，有很多这个当时的摸石头过河的痕迹。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看，回过头来看它现在的，即使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个范畴下呢，它的这个股份情况啊也不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它的工会持股，那么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实体持股，它的法人地位是怎么样，这都是存疑的。
好的，那么任正非呢，他对于自己的股份仅占1%，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许多媒体感到奇怪，怎么一个私人公司啊，创始人仅仅占1%的股份啊，连中国官方媒体都认为呢，这对于一个私营公司来说呢，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看到任正非他并不感到奇怪，他以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这个股权仅占0.58%为例，称华为是一家员工集体控股的私人公司。那么我就来请教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啊，夏业良先生，您怎么看任正非的说法？这个员工股权所有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员工集体控股吗？夏先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华为这家公司呢，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着明显的军方背景，而且最初的业务都是为军方来制作一些通讯类的产品。那么其实他这个企业一开始的所有制性质，我没有去查，但是我想可能是集体所有制。那个时候不是国有企业，但是呢是集体所有制。但是他的骨子里面还是为国家所控制所拥有，尤其是为军方所拥有。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知道员工持股的话，那按在市场经济国家，那你就是说是一家上市公司，然后员工占有大部分的股份。那么员工可以自主的做出这个持有还是减持或者是抛售的这种决定，可以在股市里边来变现自己的资产，但是华为公司显然不能这么做，它不是上市公司，这么多年来它一直不谋求上市，甚至拒绝上市，这里边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天机。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华为这么多年来拿到的订单，其实很多是来自军方，来自所谓国家跟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领域和产品。所以这些企业，就是说普通的民营企业是拿不到这种订单的，没有特殊的背景，没有特殊的这个信任是拿不到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所谓工人自治在南斯拉夫曾经实现过，1950年6月发布了一个叫工人自治法令，说是这个在南斯拉夫企业的所有权应当是归工人所有，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是社会化，就是把股权社会化，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什么国有企业所有，而是社会化。但是后来呢，这个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失败，当时他们就很多人这样的吹嘘，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就是古今中外，没有说是完全用这样的一个 进一步的上市来，由这个拥有者来决定财产的归属或者股权的归属，而且呢是这样的一种有着神秘背景的企业。那么刚才他拿这个美国苹果公司来进行比较，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误解，
嗯，
就是乔布斯实际上他一开始是创始人，但是后来呢，他曾经跟他的合伙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以至于他自己被赶出局了，
嗯，
他自己曾经被逐出苹果公司，所以拥有那个0.85%的股权是经过多少年来乔布斯跟他的合作者们这个长期进行博弈的一个结果，并不是说他个人有意谋取这么少的股份。当然后来呢，股权稀释也有其他的考量，就是他自己个人也有一些这个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一些因素，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可比的，没有这样一个简单所有制或者讲制度背景、法治背景完全不同，他跟苹果公司去相提并论，完全是就是说有着明显的不可比性。然后再讲到这个华为公司，他这样性质的企业在中国是不是就这一家呢？其实很多，我知道深圳还有一家公司叫做研祥，研究的研，祥和的祥。研祥公司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为军方生产很多产品，包括军用计算机、军用这个手提电脑，甚至可以防水，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特殊环境气候下能够正常使用。而这个公司呢非常神秘，我曾经到这个公司去参观，有一个公开的展览室、陈列室，它是一般的贵宾都可以去看的。但是还有一个是非常神秘的，只有特殊的说中央领导人去的时候，或者少数他们认为值得可以让人家看的时候才看。但那次我得到了一个破例，我也进去看了一下，有很多为军方生产的很多特殊的产品。所以像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非常神秘。现在我相信中国人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听说过研祥，但是研祥这个企业它的产值利润是相当大的。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华为公司它这个利润是怎么分的？就是说假如说真的是99%属于员工的话，那么员工是不是从这股份中获得了实际的这种分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大家谁都知道工会在中国是一个官方就是跟行政权力并列的，党政工团，它这个工呢属于第三位，第一位是党，第二位是行政系列，第三位就是工会。那么工会所拥有的资产就相当于政府所拥有，除非是像这个波兰那样有团结工会，那工会有着这个完全独立的甚至有很强大的这个政治议价能力，这一点呢，政治和经济议价能力这一点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像华为公司完全不具备啊，中国的工会都不是独立的工会。
好的，那么下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个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个想法。首先，午夜星空 SZ， 我感觉华为所有权就和这个国家一样，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从国家层面来说，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号称民主但专制统治的触角，控制着方方面面。原来我们这就是中共当局自诩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华为也一样，说它是私有经济，可它的虚拟股权名义上就是全体员工的，说它是集体公有经济，可员工无权参与企业决策的管理，随时处于被裁员的恐惧之中，华为就是特色社会主义所衍生的一个怪胎。李忠本他说，华为资本不公开，因其不上市，所以难以确定其地位，但从常识来看，中国国内电讯都是机密部门，没有国安的背景很难进入。另外，每年从国家贷款上百亿以上的额度来看，举国体制低价赔本啊去占领国际市场的行为来看呢，都是国企的完全特点，其国企是不容置疑的。叶小群他说，我不喜欢共产党，但也请美国不要打压华为，华为是我们的骄傲，我听来听去也没有华为作恶的证据，这些啊都是些或有可能等等，美国的做法像小人。我给大家选读了不同观点的我们听众的网评，在接下来的我们讨论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的评论。现在关键的问题呢，我看是如何确定华为的这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性质。华为公司说呢，工会通过代表委员会来执行股东权利， 并说工会代表呢是有权投票的持股员工们选出来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华为的工会？它跟中国企业中的其他工会是不是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待华为工会呢，你必须通过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两位学者，美国学者研究报告指出的，就是中国的工会呢，它从性质上都隶属于一个叫做咱们叫全总，对吧？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它是属于一层层的这个往下，它是，所以每间企业的工会呢，按道理都是它的一个基层单位，这就有点像共产党这那个，那是1925年就是那个三湾改编，他讲支部建在连上，他就是说他的工会作为一个中央的单位的这个附属。那这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呢，在华为内部的工会和在其他企业的工会性质应该是一样的，但它这只是一层，而第二层是什么呢？就关于工会持股这个问题。工会持股实际上华为呢，它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先开始呢，华为它拥有实体股，就每个员工他1块钱一股，给员工有实体股，它就这么着。因为当时华为开始起步中很困难，它缺乏资金。这也侧面说明华为其实开始并不一定说马任正非他是一个军方背景，他军方退伍的一个军官，那么他跟其他创业者一样，就靠山吃山。那么我从军队关系熟，我从军队拿订单，中国的企业家开始他都是这么做的。开始的时候他缺钱，那么由员工呢给他融资，大概是融了有7000万吧，那是90年左右哈。这个时候呢他度过了第一个难关。然后接下来呢，他在差不多97年的时候，我记得是，他就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就做了一个这个叫做工会代持。这时候呢，就是说我工会给你这个员工代持。当然前期的实体股我要加一句啊，前期实体股也都是没有跟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所以也没有法律效益。后来90年打官司的时候，就想那个员工输了，就说你不是真正的股份啊。那么后来工会代持以后又转成什么呢？转成到了2003年吧，就是说完全是工会持有股份，而工会持有股份以后呢，向员工发放虚拟股，所以说呢，工会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实体持股人。那么就是说，那么如果他是变成一个实体持股人呢，这种情况下工会本身性质又变了，他又跟其他一个企业的工会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它叫做职工持股会啊。这个工会啊，它有一个专门名称叫职工持股会，而这个持股会呢又涉及到一个工会的法律地位，因为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它是有法人地位的工会。那它是由哪儿呢？它是由民政部，它属于社团法人，它又以民政部来登记。但是民政部后来呢，2000年的时候呢，民政部和证监会，我看一看，他发了一个，民政部2000年发了一个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同时证监会呢，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民政部的意见呢，又发了一个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那么就证监会当时裁定呢，就是说工会不能持股性质就变了，所以以后就停止审批了。但是2002年呢，进一步说有一个关于职工持股会和工人持股会之间有关问题说明，明确确定了以后不再登记了。而2003年呢，华为却能够登记。所以你可以看到华为工会他持股法律上他是特批的，他有法人地位，但这是一个特权，是个特批的。所以这就是你这样来看，你就看出他华为持股的工会持股，它是一个特批的一个实体持股，它并不代表员工持股。
那么张先生，我再问一句啊，那您认为这个华为这个工会，它和中国其他企业的这个工会性质上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么就是说，从工会本身性质应该是一样，它属于就理论上隶属全国总工会。那但是呢，由于它变成了一个职工持员工持股，持股会，它这种原就等于说，现在目前它的华为的工会呢，除了它行使其他工会一般的华为就正常职能以外，它本身是一个持股性质的 这么一个实体。
嗯，
所以它跟一般的员工的一般企业的工会是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就持股这个问题来说呢，这个方面来看呢，刚才张先生认为呢，华为的工会和其他这个隶属于中国中华总工会的这样一个这个一般的工会呢，可能不大一样。那么调查报告呢不这样认为，调查报告说中国的工会这个决策呢不是由员工决定的，恰恰相反，工会的层级结构能够一层层啊追溯到呢这个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这个组织众所周知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因而工会控股实际上就是国家控股。我来请教夏先生，您刚才啊多少谈到了这个问题，请您呢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份调查报告由此得出这个结论，华为很可能是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您同意吗？
我觉得跟普通的国有企业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它这个企业一方面非常的神秘，跟军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信息呢？因为是它不是上市公司，它的财务报表，它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内部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其实如果要拿到这些报表和数据，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因为你看每一年的利润，这个利润从到底去哪边？如果要是讲99%属于工会，那么这个利润如果由工会拿到了99%，它是如何处置的？最终呢，是由工会的这些工会会员们个人所拥有的呢，还是上交给上一级的工会组织，或者直接上交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或者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再把它转向国库啊，或者国家的某个部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更加像是一个代持的，或者讲白手套。那么究竟它真正背后的利益方是谁？我相信这个华为的这个掌门人任正非，他作为这个具体的操作运行者，他们会得到相当丰厚的回报。
嗯，
但是如果按照他所说的，这个企业是99%股份并不属于他，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最大的股东或者讲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谁？
嗯，
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工会这个总工会的这个就是全国最高的这个组织？但是我个人的猜想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不具有这个掌控能力，它也不会把利润都弄到它那个总部里边自己去使用这笔这个利润。我想肯定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所控制。说员工所拥有，那是一种这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你可以问一下华为的这些职工，他们个人真正拥有多少股份，而且这个股份每一年的分红情况，或者说这个员工要离开企业，他这个股份怎么处置，把这些问题问清楚了，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好的，那么大量的政府补贴也是国际社会对于华为产生疑问的一个根源。据这个美国电信界啊传出的这个估算呢，说中国政府向华为公司提供的补贴可能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呢，据说每年呢都有上百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国家补贴。不过由于华为公司坚决不上市，它的资金来源不透明，所以这个推测呢无法获得官方证实。我来请教张先生，政府补贴可以说是大量的巨额政府补贴，可以算作是这个华为国有企业的一个证据吗？
这个问题啊，我认为呢不算。首先一个啊，我从总体上有一个结论，我认为华为呢到目前为止呢，它应该是一个私营企业，它不是一个国营企业。但是呢，我前面强调了，你考察华为的问题，它与它实际的所有权没有太大关系。这里边涉及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实际这个报告如果说因为通过全国总工会这个隶属的这种行政的隶属关系，那么就认定它是国企的话，你给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他都会觉得笑掉大牙。
嗯，
这显示的就是美国它的这个战略分析的非常的肤浅，就是说实际上而且也是低估了中国政府啊，这个华为对中国政府的作用。华为中国政府的作用你要看两点，第一点，它是一个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的实施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在通信领域， 甚至哪怕你说军方的间谍也好，都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呢，它整个对全球通信行业的控制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战略的前提下呢，情况下呢，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你私企也可以，国企也可以。其实中这里边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啊？中国人的有形，中国政府还文化，它文化中存在的有无形的谋略。和西方是有形的体制，西方总爱从体制，比如说，你的我查你的账啊，我看你的文件呐、啊，我看你的组织结构架构，他总从这方面去找答案。但实际中国呢，它的文化上讲呢，不仅它是共产党，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它也说是从就是说由用无形战胜有形。
嗯，
那么它呢，就是说，你想一想哈，如果你是个国企，我政府想控制你，我得控制你的董事会。对吧？我控制你的高管，我甚至我看你跟地方政府的关系，我看你的什么什么，他可以他要控制很多人。对于一个私企华为，他很简单，就控制一个人就行，就是任正非。
嗯，
他只要控制一个人，他就全部控制。为什么呢？你看哈，现在从法律地位上，华为就两个股东，第一是任正非，第二是华为工会。但是呢，他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是。只有两个人参加一般的，一个任正非，一个是他们就轮值董事长孙亚芳。当他2018年他下去了，但也是一样，就说什么呢？实际上华为被任正非和工会控制，而任正非又控制工会，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所以说呢，只要政府控制一个人，任正非他就够了。这是第一个考察，就是它是无形的。第二一个考察点呢，它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什么叫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华为本身是一个无限资源公司，
嗯，
对吧？它在市场上竞争，它可以捐助最多，它可以。我在以前我在那个《伟国之音》和《明镜》节目上提过，那么它可以呢，研发投入最多，它可以市场推广公关活动投入最多，最后它还可以最便宜。为什么是这样，对吧？朱镕基曾经说过，说你需要钱吗？我给你钱，先给你拿3亿。当时华为还没有像现在地位这么重要的时候，只要国家看上你了，你能够起来了，那么国家自然他就会愿意给你投入，就愿意控制你，同时给你资源让你长起来。这是一个在中国的一个经常的一个几乎都是套路了。
好的，那么张先生，我再请问你一句哈，您刚才呢？您刚才对华为有很多解释，但是我刚才的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就是说呢，
对不起，
从国家补贴这个角度来看呢，您认为啊，这个对国家每年对华为进行这个巨额的这样一个补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许多这个外国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好像啊，这好像有点国企的性质。您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我觉得当然国企一直享受国家补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在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中方都拒绝这个作为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条件。那么对于华为的补贴呢，但是并不是说他补贴的都一定是国企啊，对不对？那么华为他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证据，明确证据说中国政府补贴了华为，但是呢，这个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府补贴华为，而且不仅是补贴呀。华为之所以能成为刚才我说的无限资源公司，那就是他要什么有什么。
嗯，
那对吧？这个已经远远超过补贴了。所以美国如果说他只是机械的按照一种有形的体制去研究这种补贴的东西的话，中国人他来做这个事情很容易啊。比如说美国中贸易战，他不用改动现有体制，他说了，我把美国樱桃好吧，你到海关这边停一个礼拜。马上全部都烂了，他就可以这么整你。
是的，
这种无形的谋略，它比有形的体制要有效的多。它可以今天给你，明天它可以把钱给中兴，后天它可以给大唐，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补贴是一定有的，而且补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贴并不构成它是国企的一个基本条件。
好的，那么其实有很多观察人士也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呢，西方国家也对本国的重点私营企业进行国家补贴。比如说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补贴，甚至呢成为欧盟与美国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我来请教夏先生，据您了解呢，中国政府是如何对华为实行补贴的？能把国家这个对华为对华为的补贴就把它看成是国有企业的一个理由吗？
我觉得这刚才我说过， 很多这个背景情况不同，不能简单的类比。
嗯，
你像美国对于波音公司的补贴是在市场经济的这个大的环境下，对某个产业实施产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政策，它和这个国有企业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个对国有企业的这样的一种直接补贴，它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呢不能简单的这样一个类比。然后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华为到底是一个国企，还是说一个打着这个私企名号的实质上的国企，这个才是我们讨论的关键点。刚才张先生讲呢，就是说一方面认定了华为是一家私有企业，但另一方面又说华为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国家呢会给他各种各样的扶持和帮助。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普通的私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待遇的，所以呢华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名义上是私有企业，但实质上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私有企业，它是带有着特殊的背景，无论是军方的背景，还是特权，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呢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如果要是控制华为，控制华为就任正非一个人就可以控制整个企业，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的。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会死亡，他死亡之后谁来继承，谁来掌控这些权利？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没有股权结构，没有这样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做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规定，而仅仅说是靠某一个人得到官方的信任，这个说法呢在这个企业经营方式方面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的。另外讲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哪是什么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在污化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词汇。中国搞的就是掠夺式的伪社会主义，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它这个搞的是国家权贵掌控国家资源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不用展开来讲，但是就是说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华为它绝对不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私有企业，它可能就是一个国有企业或者国家特殊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白手套代持人，就是说我就说任正非可能是一个代持人，当然也不排除他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他个人和家族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仍然不能改变这个企业的特殊的神秘的性质。
好的，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评论。Joseph Young 他说，华为既是私有也是公有，要扩展市场时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得大量投资，这时候表现为公有，同时呢也是赵家党，也就是共产党赚钱的工具，这是私有。 Wester Van 他说，在封建皇权统治下，中国自古皇家就有两套财务系统，一个是国家所有，一个是皇家所有，中国几千年未实质性改变，现在中共除了有明面的国有企业，还有在暗处的党企，有人称之为王企，华为就是最典型的王企。傅正辉啊，他说华为的员工股份所有制证明它是私人企业，也是一种在中国很普遍的集体所有制。从理论上来说，这一点无法证明华为是政府控制的国企，海外学者的怀疑缺乏证据，更不能以此指控华为或抵制华为。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为什么华为的所有制性质引发国际社会如此大的关注？我来请教张先生，华为是国家支配的国有企业，还是国家重点扶植的这个私人企业？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是很重要的区别吗？您刚才好像谈到这个问题了。
对，我可以再解释一下，就刚才网友呢讲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是员工持股，所以他是私企，这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员工现在明确哈，他现在呢员工持，如果说你用名义上说是持股吧，他有两种股份，一种叫虚拟股，他本身已经规定是虚拟股了。它不是股份，而是一种奖励分红机制。那另外一个虚拟股，因为很多人赚了很多钱，它有年分红率它甚至达到40%以上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老员工就没有动力了。那后来它又实行了一个 TUP， 叫做 Time Unit Plan， 就指的它叫奖励股份，它给翻译成哈，也就是说它给你，它不用你购买啊，那个虚拟股份你要购买的。那么这个 TUP 不用购买，然后呢你持有了以后呢，它只有5年有效期。第二年你分红1/3，第三年分红三分之二，第四年后来最后一年分红是就100%，这样的话呢，但是呢5年以后清零，所以说呢 这种他用这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他都不是真正的所有，而且他也没有控制权，而且他离开的时候他必须得退股，他股份就不要了，不能拿走，所以他不是，这点他不是的。那刚才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说到说政府怎么控制他的，最主要是通过什么呢？刚才我说主要控制任正非，因为任正非现在暂时控制的工会，但是呢，他并不意味着永远是控制任正非，因为什么？这里边就是他在。因为你无形的谋略啊，你要靠制度上的漏洞来实现。它的制度上呢，它会有一个设计，什么设计呢？就是这个99%的工会。工会现在目前，你说它是从总工会的这个，夏老师刚才说是对的哈，总工会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个具体这个持股的工会，任正非现在在控制。但是呢，如果任正非举个例子，他死了，或者他变心了，或者他叛逃了，无所谓。因为什么呢？99%他的工会，这个工会政府他可以随时控制，随时接管，他留了这样一个制度上的一个余地啊。就跟中国，你比如说，你看哈，我这个劳动法，他做的比发达国家可能都严。那基本上企业你如果你严格执行劳动法，你就得破产。那么所以说呢，他平时你执不执行劳动法呢？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但是我一旦需要，我就要抓你，所以你所有的企业都是罪犯。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无形谋略它的一个设计。如果你要不深入了解，你只是从表面上，甚至跟美国人一唱一和，就是从什么分析它的股权结构啊，分析它的财务啊，那么最后呢，你不导致它的误区。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他觉得这种对这华为有神秘感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好的，那么美国参议员哈，美国方面呢有这样的这个意见。美国参议员，比如美国参议员约翰·柯宁，他就认为啊，说华为是国企或者是私企，其实区别不大。他说，基本在于共产党实际上在主导中国，他们在私营领域、军事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是没有区分的。我来请问夏先生啊，为什么国际上对于华为究竟是国有还是私有争执不休？国际社会对于华为投资的态度会因华为啊是国有企业或私有企业而发生变化吗？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
嗯，
刚才我前面提到了，我猜测华为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是集体所有制，它不是国企，它是自己在这个体制外又借助体制内的资源而开始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些民营企业，像这个希望集团，就是个人私人的这个倒卖这个物资啊，然后提供一些生产饲料啊等等，慢慢的发展起来的。像这样的企业很明显的，它一开始就是私企。那么后来呢？你能说这个官方对这个私企有一些特别的扶持政策呀，或者是想控制它？但是它毕竟还是不太一样。像马云的企业也是一开始显然是马云自己的企业，后来呢，至于这个权贵阶层，包括江泽民的孙子、陈云的孙女等等，很多这个进入到了阿里巴巴的这个股权结构里边，占有一定的股份，那是后来的事儿。但是和这个华为和严翔这样的企业在一开始就不一样。一开始他们就是说，如果要是分的话，就是说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继子，还是这个女婿，还是外人，这都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所以即使是私有企业，名义上是私有企业，但是它的实质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华为和严翔这样的企业一开始就是有特殊关照的，或者是叫私生子，虽然它不是嫡系，不是明目张，不是讲就是从名义上来讲是国家自己的嫡子，但是呢，他是私生子啊，或者讲是一种特殊情况下，这个一种产物。这种产物呢，本身就带着很强的军方或者官方的印记。所以我觉得这两家企业，如果大家去做持续的调研和跟踪，你会发现他一开始就跟这个普通的私企是不一样，和后来的私企变成了红顶商人，像马云，像这个王健林。现在都成了红顶商人，也就是说跟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都是后来被迫或者讲自觉自愿的向官方靠拢。还有呢，黄光裕就是国美集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国美一开始就是私人企业，发展到很大规模的时候，官方想介入，但是呢当时呢他很强硬，他不让官方介入，后来就得到了灭顶之灾。这个黄光裕呢现在还在牢房里边服刑未满。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私企如果在中国拒绝官方的势力的进入或者是干预，它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有一位网友叫天安门上太阳落，他回应 这个夏业良先生的这个观点，他说是不是国企或者那些所谓民企的党企是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名称前面是否冠有省或市。华为全称为深圳华为技术软件有限公司，由此可见呢，华为虽然不是任志强所谓的那些共和国长子央企和国企，但它绝对称得上是共和国的次子，起码呢也算是共和国的庶出。那么中国历史上庶子做大而受亲爹老子特别垂爱的事儿是常常发生的。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我请两位专家呢对我们网友的网评做一个简要的这个点评啊。玉玺他说，华为就是国企，之所以叫私企是因为出现在国企不方便出现的地方。中共国通过华为资助被西方制裁的流氓国家，用华为去渗透西方国家，用华为的技术修网啊，修网络墙。最重要的是孟晚舟出事后啊，中共国宁愿抓人质都要保护华为，这不是国企，这是什么？Joseph Dai 他说，任正非先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了不起的企业家，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立华为并使之日益伟大，与那些什么联想、百度、阿里巴巴们所谓的创始人有本质的不同。我们还是这位啊 Jason Dai， I'm sorry 啊，不是 Joseph， Jason Dai 他说，华为的问题不是间谍，不是后门，更不是军工背景，华为的原罪在于用共产党的高额补贴无情地蚕食对手的市场。世界通讯巨头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纷纷陷入困境，如果这种不公平、不道德、更不合法的行为不被制止，那么很快全球通讯设备制造商就只剩华为一家了。但作为商人，又怎么能经得起如此的诱惑呢？我刚才读了不同观点的这样我们网络的评论，我现在请两位专家呢啊，就你们感兴趣的话题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些网评好吗？首先张先生。
好的，刚才有一位网友说是前面冠有这个省市名称的就是国企，这是说法是不对的。
嗯，
我在北京1994年成立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完全是我个人所有的，就叫做北京博丰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就是冠有北京市的，那比深圳当时1994年应该比深圳想得多呢，对吧？那是一个地道的私企，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不对的。那另外一个关于说另外一个网友讲呢，说这个华为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一种破坏了市场规则，用无限的资源去竞争，这点跟我原来说的是一样，我同意的。但是说华为也没有间谍，没有为军方背景什么，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实际上呢，华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我最早在前段时间在美国之音讲到华为说被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进入他的企业的服务器去搜集资料，那么很多网友还在批评我说你这种事情是美国错，其实不是的，因为 CIA 呢，它之所以这么做，它是有一个合法的程序，是有非常明确的证据。就说华为实际上呢，在我们多数中国人所知，它的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竞争能力强，做了创了很多业绩以外，它确实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
好的，
包括像
我们给夏业良先生留一点时间，夏先生。
好的。
对，刚才有位网友说到任正非非常伟大，这个创立了了不起的企业，把这个那些摩托罗拉什么之类的都打败了。但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当时华为的手机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也没那么好的时候，就能够拿到那么大的订单？我记得10年前就有一些高管，国企高管跟我说，他们的规定是不能用这个 iPhone， 不能用美国的手机，是因为怕泄密，只能官方规定高级领导人必须还有国企的高管都必须用华为手机。这就说明他从内部已经规定了华为必须占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战略地位。至于他打败摩托罗拉什么其他的，那都是后来的因由，就是说必然的结果，因为中国官方就已经认定了他。另外呢，讲到这个其他，就是说，到底任正非他这样的一个企业，将来的这个，你跟其他的企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我想这个他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另外就还有人说这个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有偏见，对中国的问题呢不能用这个西方普遍。
对不起
我就说完
对不起，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巡、夏叶良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一带一路峰会再来，北京能否突破重围？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